上帝话语的教导。我们承认我们相信一切的感动都是暂时的，但是唯独你的道及着圣灵能够给我们带来持久性的火热和持久性的感动。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孩子在内都能够被你的道所审判，被你的道所管制，也被你的道所激励。谢谢你，赞美你，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我们千向城基督教会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彼此和好，同心建造，广传福音。所以我与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爱的主题，就是讲爱。记得在过去一次一个中学生的聚会里面，以前还在中国的时候，都中学生，因为给学生讲课嘛，所以有互动。我就问他们，在你们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好意思，后来就说，我有个人就大声叫，我要1亿。他叫完了大家就开始说了，有人说我要一栋房子，我一个名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有人说我要豪车，有个人说我要姚明的身材，那个时候姚明很火。这个时候呢，有个人说我要一个温暖的家庭。当他一这么讲的时候，大家就安静下来了，很严肃的。后来就很严肃的就我要什么，后来等他们讲完了的话，我说刚刚这一切你要的东西都给你，现在我要用一个字去换取你现在所有的，你愿意吗？什么字呢？就是爱，去换取你刚刚所要的一切所有的，你愿意吗？这些小朋友都举手。你知道这些 teenager 的学生突然很严肃地去看待这个爱的时候，我突然很感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是很重要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更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我记得这一段的经文呢，与弟兄姊妹一共分三个方面。首先在第八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爱是本于神的。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将与爱讲一个爱的故事。而爱的故事里面第一个要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爱？爱是因为基于神的永恒性情。所以约翰呢在这里面说了两次，第一次是说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二次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既然神是爱的本源，神是爱的出处，所以真爱，所有的真爱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也因此就可以推出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什么呢？凡有爱心的，就是你对神或者对你的邻舍有那种无私的爱的话，这一切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所以神不仅仅所有真爱的本源，他的本身更是爱的极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在新约里面呢还有其他三处呢讲到神的本质和性情。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24节里面，神是什么？灵。在约翰一书的1章第5节说到神是什么？光。在希伯来书的12章29节里面说到神是什么？烈火。而这里面呢就讲到了神的本性最全备的最崇高的一种告白。所以在这里面重复讲述了两次，神就是什么？就是爱。也就是说神是爱的这个真理，约翰呢在这里面推出一个进一步的推论是什么呢？不像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第七节是正面的，是接纳性的，但是呢接下来的第8节里面是负面的，是排斥的。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不认识神。所以这个论据非常的清楚而且有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爱是一个真实基督徒的一个记号，就像公义也一样。所以我们下面有这句话很重要啊，神是一切爱的源泉。你跟着我说好吧，神是一切爱的源泉，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神的爱贯穿所有的爱关系，渗透到所有的爱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 这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常常说的一定是有爱的。你要在我们温州教会的后面有很多的教堂的大后面就有一个爱心的爱、啊、你要在中国呢简体字爱里面没有心的、啊、但是你要去看到温州教会后面的一定有繁体字的、啊、很大的爱记里面一定有一个怎么样心。所以爱基督教很重要的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呢，我们比较讲仁，仁呢是中国文化里面啊比较多去。仁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啊，恻隐之心，仁也。所以这里面的仁呢，并不像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爱，而是对别人一种同情，一种人性上的认同。所以这个仁呢，从根本上说是仁人之爱。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是好像缺少一种淡人情味的一个爱字，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比较少讲爱啊，是不是很少讲我爱你啊？我有一次在欧洲的时候啊，有个弟兄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对我太太说过我爱你，但是说我天天对他说 I love you。 你知道文字的背后就是承载了什么文化的，所以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很少讲我爱你的，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把这个爱字加上前面一个热，就比较容易讲了，热爱。所以我们热爱什么呢？我们比较讲一个集体的，像特别是在中国都会政治化了，我爱祖国，对不对？我爱这个，甚至你知道我小时候一直唱的一首歌，如果来自中国大陆你可能也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所以我第一次去北京天安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首歌，我觉得好奇怪啊！我们不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去爱，但是我们天天对一个建筑物说我爱你我爱你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那是否在说明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到底是太含蓄了呢，羞于说爱呢，还是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的深层缺少一种真正爱的一种关怀，这是我们所深思的。但是相反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讲的是什么报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电影或者这个电视剧或者一些小说里面啊，以前的一些这样的场景你一定不陌生的。如果你是看过武侠小说的人或者武侠电影的人，在一个月高风黑的夜晚，完了有个蒙面杀手怎么样来了，这个之后呢把一家20多口的人都给怎么样杀死了，甚至呢连儿童也不放过。我们在想接下来怎么演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个老仆人怎么样把他的主人家的儿子怎么样给藏起来了，对不对？给救了。这个儿童救了的时候呢，哎，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突然有个奇遇，遇见一个武功高人或者得到一个武功秘籍，所以呢这叫什么，他就练就一手好功夫，这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我们终于把这个敌人给杀死了之后呢，哎，你知道敌人还有儿子了，对不对？于是呢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请问当你看到敌人那个坏人被杀死终于复仇了的时候，你看的人，你看小说看电影的时候，说实话啊，在我们的深处是不是有一种拍手叫好的快感啊？有吗？如果有的话，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报仇的观念的。但是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怎么说的呢？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教导太伟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基督信仰太伟大了，所以圣经会告诉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爱是一切爱的源泉。大家说，神的爱是一切爱的源泉，神的爱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神的爱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神的爱贯穿所有的关系，渗透到所有的爱里面。神的爱贯穿所有的关系，渗透到所有的爱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享受着什么样的爱。当你享受到爱情的爱的时候，你要想到神是爱；当你想到亲情爱的时候，你要想到神是爱；当你想到友情爱的时候，你要想到神是爱。阿门。
当先相称的弟兄姐妹，你们彼此之间享受的弟兄姐妹之间爱的时候，你要想到神是爱，因为神的爱是一切爱的源泉和基础。所以爱本于什么？神。这就是第一个方面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第二，爱要表达于行动。所以你说当我们说爱的时候，那爱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爱是一种快乐，有人说爱是一种幸福，有人说爱是疯狂，有人说爱是痛苦。爱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爱 是那个我吼了一半天但是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孩子来说，爱是妈妈的一个拥抱。对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来说，爱是男朋友的一朵玫瑰花。对一个老师来说，可能爱是一大堆的功课。对一个爸爸来说，爱可能是一则严肃的斥责。对慈祥妈妈来说，爱是温暖的鼓励，或者是被你骂爸爸骂了之后，你受委屈，他抱着你一起啜泣。对一些很实用的人来说，爱是什么？爱是一张支票。爱是什么？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爱就是他的邻居是一个新晋刚刚失散自己妻子的一个老者。这个小男孩看到那个老人正在哭泣的时候，他走到他的院子里面，爬到他的膝盖上，然后坐在那里。后来妈妈问他说，你对那个邻居老人家说了什么吗？男孩子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帮着他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本于神，到底真正的爱是什么呢？所以约翰呢，就对彼此相爱提出一个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爱是神永恒的本性。所以第9到第10节里面提出第二个理由，爱是什么呢？因为爱耶稣基督，他就是爱我们。神是爱，神在历史里面赐下一个很具体的礼物，也就是说，对于约翰来说，神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不是一套形而上的学说，爱是有具体行动。这个具体行动是什么？就是圣经第9到第10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差他真子到世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那位被我们的罪所冒犯的上帝，却自己为自己设立挽回祭，让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牺牲，承受了爱的刑罚。所以因此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流血，所以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挽回了上帝的愤怒，公义的上帝因为十字架而不再向我们发怒了。也因此我们信得称为义，我们借着信与上帝和好，并且能够过荣耀上帝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真正爱的源泉，这份爱是真正牺牲的爱。什么是牺牲的爱？我看到一个故事，他说到一个男孩子的妹妹生病了，需要输血。由于呢，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血啊，都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血型，所以呢，这个哥哥呢，就成为了妹妹最理想的这个献血人选。医生问他，你愿意献血给你的妹妹吗？这个时候哥哥犹豫着，他的嘴唇开始颤抖，渐渐的又恢复平静了。他说，为了妹妹我愿意。于是呢，两个人推进医院里面，妹妹呢瘦弱而苍白，哥哥呢强壮而健康。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是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哥哥露出了微笑。护士把插进男孩子的血管，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子微笑渐渐就消失了，死死地盯着这个流过管的血。当献血结束之后，男孩子颤抖的声音打破了，男孩子问医生，我什么时候会死啊？医生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孩子开始的犹豫和颤抖，他以为献血会怎么样，会死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这个男孩子的爱是牺牲的爱。问题就在于这个哥哥为爱他的妹妹，或者他爱的妹妹，表达了他的爱。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是为不可爱的人去爱。我们不大会用刀表达爱的，我们不大会用脚这个脚醒架表达爱的，我们不大会用枪表达爱的。但是耶稣基督却用残酷的十字架的刑具去表达爱，而爱的对象不仅仅，或者说不仅仅，不应该说不仅仅，爱的对象都是那些不可爱、不值得爱的一些罪人。所以圣经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会告诉我们，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呀？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爱可爱的人，你会爱你的妈妈，爱你的女朋友，爱你的太太，但是你不但能够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特别是那个不可爱的人他甚至伤害你的人，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啊，去爱他们，我正在爱他们，而这些人不仅仅不懂得如何去回应我的爱，甚至他们是我的敌人。当他说我爱他的时候，兵丁正在用枪刺耶稣的肋旁。这是真正牺牲的爱。其实你知道吗，无论古今中外，在任何的文化里面，谈到爱的时候，爱的对象都是值得爱的人。但是唯有在圣经里面谈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爱的罪人是那些最不可爱的人，是愤怒之下的人。这就是耶稣用救赎的爱爱我们这些罪人。什么是爱？爱是玫瑰花。什么是爱？爱是一个拥抱。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爱不是玫瑰花，爱是流血，不是一个拥抱，爱是牺牲。爱是什么？对于耶稣基督来说，爱是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用牺牲为爱下了定义，他用流血为爱做了注脚。所以对于耶稣基督来说，爱是流血，爱是牺牲，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看到的区别。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们，我们为什么要真正实践爱的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因为神是爱。不仅仅神是爱，它不像一个抽象的道理，在历史里面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不要觉得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拿奉献，这是你表达你对神的爱。不是，乃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上帝，所以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才是真正的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约翰说什么是真正的爱，耶稣基督如何去表达真正爱之后呢，第十一到第十二节里面会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去建立彼此的爱。所以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神在基督里面，在历史当中所彰显的爱，不但向我们表达保证他爱我们，也将这个彼此相爱的责任呢，就放在了所有基督徒的身上。对于基督徒来说，你经过十字架的面前，你看到了那彰显的无神的无私的那个不可测度的无怨无故的爱的人，你经历了这个过程的人，就是基督徒，你经历生命得救的过程的人，绝不应该再回到自私的生活当中，绝不应该再回到冷漠的状态之下。你必须要有爱。我再说一遍，一个经过十字架爱的人，应该像基督的爱一样，也就是说，神即使这样爱我们，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对于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第一个论点是什么？爱是神永恒的本性。第二个论点是什么？爱，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历史里面彰显了他的爱。第十二节里面是第三个论点是什么？神的爱在这个世代里面仍然继续，就是要记着弟兄姐妹信徒之间的爱让人看见。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着这段圣经，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你看圣经，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啊，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得以完全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一节的经文，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有表达过。也就是说，约翰用两次同样的方式片语去表达这句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我告诉你，在那节经文里面讲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作为特殊启示显示他自己。你知道吗？这一节的经文在神学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第二点呢，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他同样相同的片语，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得以完全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很吃惊，就是那位看不见的上帝过去在历史里面借着耶稣基督他启示他自己，现在他同样要启示他自己。如何启示？就是弟兄姐妹要不怎么样彼此相爱。你发现彼此相爱的真理是否非常的重要？他可以放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神学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耶稣基督将神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是在表述什么？表明见证启示神的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显出彼此相爱是如此的重要。不仅仅如此，圣经里面更进一步强调，信徒之间的相爱不仅仅意味着神会住在我们里面，也意味着什么？神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也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给予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所以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三十五第三十四节里面所告诉我们，我赐给你一个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孤岛，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存有两种关系，一个就是与上帝之间的属灵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大地之间，人与这个自然之间这种的文化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付出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团体的关怀安慰，我们需要在团体里面去倾诉，去被帮助，或者去帮助人。我们更应该会在属灵的团体里面得到属灵的资源和属灵的帮助。你知道吗？特别是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当中，叫我们需要抱团，我们需要合作，我们需要团契，我们需要彼此扶持，我们需要共同承担，我们一起去需要面对这个罪恶的时代。你同意吗？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面对的自己都是罪恶的。圣经会告诉我们，人是全然败坏的。所以面对这个罪恶的世代，包括我们自己所面对的罪的一种试探，我们如何去面对？抱团。有个托尔金写的魔戒 The Lord of the Ring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你知道这个电影里面第一部 他电影有 三部啊，其实他根据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学，你知道那个托尔金啊，他认为他的魔戒就是一个讲神学的一本小说啊。如果你看过这个的话，你就知道有戒指它会发出一个魔力，对不对？完了会引诱你，吸引你，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里面的故事里面的哈比人、小矮人，或者中途人，或者精灵人，或者一个白衣那个巫师啊，那个冈道夫，这些人很有能力的，那些精灵人、啊、很有能力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脱这个魔界的一个吸引，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呢，比较有免疫能力的是什么？就是那哈比人的那个叫这个，叫什么？谁？我一下子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子忘了啊。那啊，哦，弗罗多，这个弗罗多的比较能力的，有免疫的一个能力的。他们呢，第一节里面，其实他的第一节的一个标题是什么？就是在 Fellowship of the Ring。是什么意思啊？用我们现代教会的翻译，就是魔戒指的一个团契。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一个罪恶，我们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单独去面对，那我们组成一个团队，互戒的团队，帮助这个弗罗多拿着戒指去最后的那个火焰山，把这个戒指给怎么样，给毁掉。请问弗罗多最后的时候成功了没有？成功了没有？我告诉你，如果是成功了的话，这就不符合基督教的信仰了。他失败了，为什么？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的。即使弗罗多到最后的时刻里面，他还是失败了。当然魔戒戒指后来怎么样，确实给毁了，是因为给别人抢戒指的过程里面不小心掉入那个火焰山给烧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面这个里面最主要是人是全然败坏的，我们如何去面对罪恶？我们抱团组成一个团契，让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罪。到了最后的时候，到了最后一刻，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魔戒的团契啊，只剩下两个人，就是弗罗多和 Sam， 就他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个 Sam 啊，在最后的时刻里面，弗罗多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力气上这个火焰山了，他走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 Sam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够背负你的魔戒，这是你的责任，但是我可以背负你自己。”于是他就扛起弗罗多往前面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责任，自己的家庭责任，以及自己所背负着无论什么样的心理的责任负担。作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能够为别人背负他的责任，你不能说我很爱他，我他扛起他家庭的责任，你不能够这么去做。你很爱他，也不但能够帮助他去帮助王牧师去讲道，这是他的责任。但是你可以，这里面说的，你可以，我不能够背负你的责任，但是我可以背负你。我不能够担负你应当的责任，但是我可以去爱你这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你知道吗？教会就上帝赐给这个时代、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属灵团体，它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一起去对抗这个世代的罪，引导着我们进入永生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一次的建造，我们需要有一个爱的责任。当讲到爱的责任的时候，我以前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个爱的具体的行动，我想与弟兄姊妹分享。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颗了解的心，同意吗？一颗了解的心，我们需要了解别人。我以前看过一个 也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应该是很多的，我们需要了解别人，对不对？好，第二个呢是一副倾听的耳，要聆听别人。聆听别人很重要，对不对？以前有个心灵故事，他说有个这么一个故事，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坐在那里，因为这个人一下子失去了五个孩子，他说我站在那里伤痛欲绝，有人给我过来谈上帝的用意，这些事情的发生的原因和时候的盼望，他不停地说，他说我知道他的话都对的，但是我毫不感动，我只希望他快点走。他终于走了。他说另外一个人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坐了一个小时，我说话的时候他聆听，简单的回答，简短的祷告，我深受感动，我获得安慰，我真舍不得他走。那么聆听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其实不是，你知道现代的沟通学里面聆听是很重要的一环。为什么聆听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爱说嘛，对不对？总需要有人听。但是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当时约伯也有这种的情怀。我后来在圣经里面看到，如果你看约伯记的话很有意思啊。约伯记第十七章的第一到第二节，如果你快速翻开圣经，你可以看到约伯记第十七章第一第二节是什么呢？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我愁苦啊！你们话讲了很多，你们安慰人反叫我愁苦。后来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约伯怎么说的呢？约伯说，你们细听我的言语，就算你们怎么样安慰我。约伯当时圣经里面就有这种的一个想法，其实聆听是很重要的。第三是什么呢？一片见识的舌，就是要勇敢的说爱的话语，要勇敢的说积极和造就的话。我们说了，确确实实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表达爱不大容易，对不对？在座的长辈们，你有没有听到你父母对你说爱你的话啊？我现在也想，突然我爸爸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道德我爱你，我肯定会吓死了。在我们的文化，现在像我对我的孩子，我们会常常讲啊，我的孩子啊，特别是我的女儿三岁哈，她特别可爱，她就过来看看你，爸比我爱你，就跑走了，哇，就很温暖啊。但是确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不大多，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舌头的建设，包括我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说负面的话。见识的舌也基建于一对积极的眼，我们需要去鼓励、鼓励、关怀他人去成长。那另外一个很具体的就是什么？一双帮助的手，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句鼓励的话，一份捐助，一个电话，甚至一个卡片，一个拥抱，一份小小的礼物，都可以是爱的行动，很细小的行动。最后是什么？一双站稳的脚。他的意思说，爱不是盲目的，爱是需要有真理，爱是需要有原则，爱是需要公义和圣洁进行一些巩固和平衡，这就是爱的建设。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当我们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一定会带来极大的果效的。因为圣经怎么说的呢？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下面这句话就非常重要，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爱上帝的心在我们彼此相爱的过程里面得以完全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那你对上帝的爱是不完全的。这也就是为约翰一直说的，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爱的话，我们如何去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所以爱上帝的心在我们彼此相爱的过程里面得完全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的话，你爱上帝的心没有完全。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而这个过程就会让更多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你知道吗？我们传福音的话有很多的方法的，在过去那些古典的护教学里面有本体论啊，什么那个目的论啊，之类去证明神的存在。后来呢，有本体复解这个叫前提护教学来证明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神去护教。 当时你知道一个很著名的护教学家华他说了一句话，爱是终极的护教，爱是终极的护教，爱是很吸引人的。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会羡慕这一份的爱。这也正是初期教会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在他们这么艰难的时候，但是有这么多人涌进教会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份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神的，因为爱要有行动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需要彼此建造的。我想请问大家，你的一生当中遇见多少个人你知道吗？有专家的数据会告诉你说，一个人一生里面你可能会遇见823563人，你在路上所遇见的人。完了呢，会打招呼的人呢有39778个人。你一生当中会和3619人熟悉，你一生当中会和275人亲近。这是什么意思？今天你看看，现在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可能是你一辈子当中275人之一一个，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为什么不去爱，去用基督的爱去爱呢？人生太慢太短了，没有时间争吵了，去爱。如果我们相信神是爱的话，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有爱的话，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这份爱，所以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建造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把基督的爱传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伤害少一点，让爱多一点，让流泪少一点，让欢乐多一点，让仇恨少一点，让饶恕多一点，让竞争少一点，让合作多一点。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每个人反省自己，我们在爱的建造上，我们是否能够像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也可能我们中间的很多人，我们从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长大过程里面，我们得到的可能不是爱，是别人的敌视和伤害。但是主啊，今天因为耶稣基督你的救赎，我们认识了你，我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爱。你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爱不是一个玫瑰，爱不是一朵一个拥抱而已，爱是流血，爱是牺牲，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用如此牺牲的爱爱我们，你要我们应当去以如此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那个最可爱的或者最不可爱的人。谢谢你，赞美你，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相爱的教会，也让你相爱的过程里面，让千向会的教会成为一个吸引灵舍来到这里去享受并且去建造基督爱的一个教会。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是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然后第二段的时候，请圣餐服务的弟兄来到前面。好，我们一起。
主耶稣，我感谢你。